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计划今年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官员称中国为推动朝核对话发挥了作用。另外，香港立法会补选，民主派只夺回2席，前景不容乐观。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今年将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计划将平息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的安全威胁，缓和对北京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的担忧。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认同了在2018年年底之前跟中国举行海上演习的前景。新加坡今年领导这个联盟，声明称各国国防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进行了非正式的会晤，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有争议水域宣示主权，在东南亚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也对部分海域宣示主权，与中国竞争。台湾声称南中国海海域归其所有，拥有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中国自2010年起进行填海造岛做军事用途的行为激怒了其他的国家。韩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称赞中国在帮助推动朝鲜进行新的去核化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在上个星期宣布，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会面的消息之后，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郑义荣说，我国总统文在寅和政府都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和贡献帮助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无核化目标方面取得各种进展。杨洁篪重申中国的立场，就是希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美国官员星期天誓言不会在峰会之前向朝鲜做出任何的让步，并会继续的向朝鲜施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中表示，不要误会，在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将不会有任何的让步。蓬佩奥表示，朝鲜领导人必须继续允许我们跟韩国进行必要的联合军事演习。他说，而且他必须确保在谈判桌上讨论其军事无核化问题。白宫发言人沙赫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说，川普总统没有采用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看到的一些失败的政策，就是美国一来就谈判和让步。我们的政策是压力，是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压力，来自联合国的压力，以及通过中国带来的压力。川普总统过去曾对与朝鲜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不以为然，但是在星期六指出他接受朝鲜领导人会晤的提议具有历史的意义。他们说，前总统奥巴马本可以做到这一点，相信我，他不会这么做的。顺便说一句，前总统布什或者是克林顿也不会。川普总统说，任何人本来都可以做到，奥巴马本可以做到，他有过机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卫生官员11号说，在被神经毒剂袭击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去过的酒吧和餐馆里 有关人员找到了神经毒剂的踪迹，不过造成公众危害的可能性比较小。卫生官员说，3月4号和5号去过索尔兹伯里镇米尔酒吧和奇兹餐馆的顾客应该采取包括清洗衣物在内的简单措施。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的声明说，目前对于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急需处理的健康危害，不过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有些人的衣物上还是可能留有少量的这个毒剂残存，或许会对皮肤造成污染。英国警方并没有公开评论谁为这起袭击负责，但是很多人怀疑是俄罗斯所为。因泛民主派四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补选，在3月11号呢举行投票，香港民主派仅重夺其中的两席，将失去立法会直选议员分组点票的否决权。由于此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气氛冷淡，投票率大约为 43%， 而201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三个地方选区的投票率则为 59.9%。 令外界意外的是，原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姚松岩出战九龙西选区，但是以2000多票败给了亲中的民建联的郑永顺。民主派的欧诺轩赢得港岛区，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完胜新界东。选举前日，泛民和建制两大阵营选前分别举行了联合催票活动，进行总动员。民主派呼吁市民一定投票重夺民主派遭到剥夺资格的四个席位，但是低投票率一向对民主派不利，加上部分本土派支持者没有出来，令民主派陷入苦战。而从选战开始便团结一致的建制派则显然受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1号星期天，被广泛称作是中国共产党橡皮图章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出意料的按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指令完成了他的橡皮图章使命，以 99% 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做到他的生命最后一息。那么在许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的眼里，习近平再度恢复终身制这种做法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就像是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习近平究竟是不是袁二？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人大代表进行修宪表决之前，中国人大那些并非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得到中共的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必须听从安排和指挥，投票赞同修改宪法，让习近平得到他所期望的终身制。因此，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在这次中国全国人大修宪投票中的反对两票、弃权三票，大有可能是中共最高当局特意安排的，其目的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共治下的民主并非弄虚作假。按照习近平当局的规定，任何跟最高当局指令相左的言行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2018年2月25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做到死。自那时以来，中国网民提出的“袁二”的称呼在中国国内外不胫而走。中国网民用“袁二”来称呼习近平，是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先前明确的规定要废除官职终身制之后恢复终身制，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 推翻最后一个中国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确实是像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与此同时，在当代中文俚语中，二还有表示愚蠢、邪恶、蛮横的意思。习近平究竟是不是21世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二世？赞赏、反对、怀疑、旁观习近平的观察家们对这个重要问题看法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但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各路观察家都没有争议的是，102年前，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国社会各界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反对和抗议。今天，习近平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共治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各界的意见表达渠道，批评者的声音几乎全部被封杀。今日中国远远不如102年前的中国自由。102年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自己掏腰包，费尽心机印制了一份或为数不多的几份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顺天时报》山寨版，自欺欺人。那份山寨版《顺天时报》上面刊载着社会各界纷纷表示赞同袁世凯称帝的假新闻。今天的中国的各种媒体则都是公款支持的山寨版《顺天时报》，可以随时按照习近平的需要发布假新闻，自欺欺人。102年前，袁世凯称帝之后，在社会各界和国民的谴责和诅咒的压力之下，过了83天便不得不宣布放弃帝位，几个月之后在众人的诅咒声中病死。今天的中共政权用庞大的军费，用超过庞大军费的维稳经费维持的警察和特务机构，控制了社会各界的发声渠道。习近平不需要面临当年袁世凯一世的压力，因此假如没有突发事件，习近平在83天之内被迫放弃龙椅和终身制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中国的宪法理论上虽然是中国的基本大法，但由于中共长期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明文规定保障的各种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司法公平等，长期不能落实，甚至反被中共当局肆意践踏。因此，宪法顶个球、宪法就是擦屁股纸之类的说法在中国长期流行。2018年3月11日，这个球和这张纸上明确写上了习近平的名字。日本时事社星期天，也就是3月11日，从北京发出报道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11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宪法修改之后，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长期在位，修改宪法获得2958票赞同，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宪法上也明确地写入了习近平指导思想，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日本共同社从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3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撤销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规定，将习近平国家主席，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思想明确标明为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也在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新修改的中国宪法序言列入了去年秋天中共19大写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政治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所鼓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来就在中国和中共一人独大的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1980年代，中共决定在中国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避免中国再次出现领导人终身制，是因为中共前终身独裁者毛泽东的教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地表示， 要在制度上确保中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式的终生独裁者，避免那样的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再给中国、给中共带来祸害。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给中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不断的大灾祸。几千万中国人在毛泽东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中国的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前打手和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被整死，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林彪也被毛泽东逼死，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多年，差点死在黑牢里。习近平因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而中断教育，至今被许多中国人认为他是文化水平停留在初中生水平上，尽管他拥有通过可疑的和有争议的方式获得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终身制的基础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1940年代，毛泽东在他的伙伴和打手刘少奇的帮助下，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后来毛泽东思想又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由此在中国获得神一样的地位，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由此得以长期祸害中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在树立自己的思想为中共和全中国指导思想，从而确立自己的独裁者地位的方面，习近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戏本行事的。中共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遵守任何法律，其中包括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习近平所钦佩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甚至明确地表示，他佩服实行彻底独裁的中国第一代皇帝秦始皇，他自己就是当代的秦始皇，他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此中共制定的宪法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价值不如一张擦屁股纸。然而在世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看来，随着3月11日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通过宪法纠正案，中国的宪法已经不再是无害的擦屁股纸了。法新社的报道说，64岁的习近平是至少过去25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他可以在2023年现任的国家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主席。中国人大星期天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可以让他得以长期追求他心目中的超级大国，这超级大国如今越来越服从中共。法新社的报道继续说，中国人大通过宪法纠正案还包括将习近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这一条款可能意味着中共当局今后会大力加强对政权反对派的镇压。如今反对派仅仅是对中共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就可以被指控为违反宪法。在当今世界，即使一个不上轨道的三流国家修改宪法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事情。很多流氓国家的流氓统治者可以公开耍流氓，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修改衣服一样随意修改宪法。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修改宪法，然后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快速通过宪法纠正案，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大动作显然令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惊讶不已。3月11日，法国《世界报》以难以置信的口吻报道说，修改宪法的提议只是两个星期前才提出，该修正案令一些中国公众感到震惊，但是批评者通过社交媒体提出的批评迅速被中共的网管人员消灭。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好影响或坏影响。3月11日，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也是以惊讶的口吻报道中国如何同报道中国如同修改衣服一样，在两个星期之内大改中国宪法的惊人举动。报道说， 中国的人大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仅仅在两个星期前，中共控制的媒体才宣布修改宪法的计划，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显示习近平计划在他2023年任期届满之后继续统治中国，把中国带回到灾难连连的毒夫统治。尽管中共控制的媒体声言宪法修正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有关的消息曝光引发公众纷纷表示担心中国退回到强人统治。中共的网管当局随即加班加点删除网民的批评和担忧意见。习近平如此攫取权力，使人们把他比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习近平对中国的前景的展望是独特的，因此他将使全世界为之发生变化。世界各国的历史清楚地显示，没有权力制约的个人独裁，无一例外都是导致灾难。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让习近平可以对中国进行个人独裁统治之后，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专栏撰稿人 Carrie 黄发表文章，似乎是道出了中国国内外千百万人的担忧。 Carrie 黄的文章说，历史已经显示很多政治领导人寻求终身任职，结果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景。一些人在他们死前很久就被罢黜，其他的人则被政敌刺杀。即使是习近平成功地变成了终身的领导人，他也很可能在挑选接班人，在他死后继承他的路线，保证权力平稳交接的过程中，遇到诸多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在这方面反复遭遇失败，很可能届时大家都输不起，政敌彼此之间增添的新敌意，对政治意义的镇压，使中国有可能重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大在昨天的全体会议上高票通过了修宪案，习近平开始无限期的执政。那么这个结果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强烈回应台湾旅行法，台湾是否可能迎来雪崩式的断交潮？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祭出所谓的31项吸引台商企业与年轻人到大陆发展的优惠措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两会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将提供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等同的待遇。那么这究竟是对台湾释出善意呢，还是要把台湾的专业人才一网打尽呢？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直播的最新一期海峡论坛，邀请到了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与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他们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严建发就认为，习近平任期延长并非针对台湾，对台湾动武呢是不利于他提出的这个中国梦。严建发说，
因为他延长不是只是为台湾，我们看到19大报告里面有提到他三个历史任务，第一个就是现代化，第二个是统一，第三个是跟国际和平共同发展，所以这只是一个环节之一。因此他延任对于他要推展这样19大报告是有好处，就是稳定的这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从全面的角度看。因为这里面他有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个互相矛盾，就是说他如果为了要跟世界共同发展，为了要现代化，他不可能对台动武，对台动武对他整个计划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未来这情况来看，可能还是用和平的这种手法来处理两岸关系还有对台政策，所以我想应该大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么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认为，中共通过修宪案加强了政策的延续性，也包括对台政策。葛永光说，
习近平的延长执政呢、那么对台湾来讲，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任期就无限期延长嘛，
是，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领导班子人事的稳定，政策的延续性会比以前更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会整个这个对台的政策会这个比较一贯性的延续下去，
嗯，
这个有利于他对台湾进行包括所谓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政策。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台湾来讲，因为他的人事比较稳定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的时间他都还会在位，他的这个领导班子大概也会比较稳定，
嗯，
所以我对我们研判这个大陆的对台政策来讲也比较有可预测性啊。
嗯哼，
但是对这个大陆的内部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晓得邓小平在的时候，邓小平我认为对中国大陆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影响，一个就是他的经改啊，造成今天中国大陆经济的突飞猛进，
是
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老干部啊全部要他们限龄退休，那这个解决了中共的这个人事啊权力继承的问题。我们晓得在这个集权也好威权也好，这种体制啊，它跟民主体制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权力体制这个继承呢是比较不稳定，而且有时候会发生这个权力的斗争啊。那邓小平把这个老的干部啊让他靠边站以后啊，他的这个人事的继承就比较制度化了。我们常常讲说老中青三个阶层，他能够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培养上去。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共的这个人事继承，他的世代的接班很清楚，你大概都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接。
嗯，
但现在你预测不了了，那预测不了以后将来要接班怎么办呢？
嗯，
就可能就有暗斗，有权力斗争，有派系斗争，这个我觉得反而对中共的政治啊会埋下了一些不稳定的因子。
那么至于中国台国台办寄出的所谓会台31条，这个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就认为呢，这是在挖台湾人才的这个墙角。葛永光说，
基本上我看这个会台政策啊，它当然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所提出来的。那这些会台政策其实过去在譬如说这个 ECFA 里面，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服贸措施里面呢，有很多内容在里面是有，可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通过嘛啊，所以就没有能够实行啊。这个会台政策我觉得有几个政治的意涵呢啊。第一个就是他已经略过了台湾的政府，
嗯
啊，过去在马政府时代哈，这个两岸啊多多少少还有透过官方或者是准官方的接触啊，那么做一些协商谈判，那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你的这个政府的主权呢，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有认可的啊。
是。
那现在就是我根本就是略过你政府，我完全不承认你这个政府的主权，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的政策我的法律就直接针对台湾人民来，当然也符合他政策上所讲的就是直接争取台湾的民心嘛啊，这是第一个，就把台湾的政府把它列在一旁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基本上这些措施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给台湾的民众国民待遇啊，
准国民待遇。
对，我就是已经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
嗯，
其实过去很多年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台商呢啊，在外面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也跟大陆那边也有人提过，就是说啊，你既然说我们台湾同胞也是你的同胞，两岸一家亲，那为什么你在对待我们有差别待遇呢？你应该把我们当作国民啊。所以他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措施，包括发行那个台胞证已经变成卡式的啊，
是刚刚在画面上看到，
慢慢都是把你当作国民待遇来看。同样的就跳过政府了，我直接就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我用我的政策用我的法律来争取，直接争取台湾的民心啊。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会台政策当然我刚刚讲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企业界这个一例一休实施以后啊，包括这个基本工资的上涨，那么对这个学术界来讲啊，因为这个薪资多少年的冻涨没有成长，我们教授的待遇跟邻近国家比都已经差了好多了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留下这个高等人才，那么确实不容易。那他就针对你这些弱点，出台了一些所谓的惠台的措施，就要把你这些人才挖过去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的失衡。我们过去常常讲，两岸的失衡是军事上的失衡，因为他的武器，中国的崛起，武器越来，他的武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但是现在我们透过这些政策措施来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慢慢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
也在失衡
。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在政策上要赶快去弥补这些，把我们的人才想办法留下来。
那么，针对这个所谓的惠台31条。这个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这个严建发，他就认为31条实施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也一定是千金难买台湾人的灵魂。严建发说，
像有国安疑虑，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安全的疑虑，因为我们跟外商，比如说美商、日商、欧商，我们都有些合作。那中国这一方面，他要吸引你过去，给你高薪，他都通常会附带个条件，比如说把过去的科研结果要整个带过去，所以他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花这个钱的背后，他有一套的这个想法。而且刚讲这个大陆这个学者，他这个说法，我想要买台湾没那么容易，要买人心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要买灵魂更困难。因为生活在台湾的自由民主这个环境，说实话，你到了中国去短暂的工作还可以，你长期就在那边生活，恐怕也不见得很适应。所以，就以这个所谓的统一后的优惠来看，我也认为说，未免这个太简单了哈。就是说，这样的优惠很难满足台湾的胃口，台湾人的胃口，更何况你要交换他的灵魂更困难。所以我觉得大概只是说说而已啊。我想这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像。要吸引台湾的这包括艺术啦、文化过去，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在一个自由环境的状况下才会可能。如果说中共这种体制还有对这个人民言论思想的控制没有解放的话，这是很难推得动。
那么针对台湾将迎来雪崩式断交潮的这种说法呢，这个严建发他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和美国、日本保持这个同盟的关系。他说：“
我想对台湾来讲，这种外交的这个困难险境哦，其实就有点像死猪不怕滚水烫哈。都反正过去都已经像这样子。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还是跟美国、日本之间保持一种同盟关系，就是不管是安全啊，或者在普世价值上。”所以这些当然邦交国对我们来讲算重要，但不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台湾也听说有这个还有好几个邦交国是很危险，但是对台湾讲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长期来这些邦交国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是象征意义啊。所以我倒不觉得看两岸关系还是要从区域跟全球的格局来看。所以如果像以刚才王毅讲话这么样硬邦邦，这么样的紧，这个根本不符合世界的这个潮流啊。那现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就是沟通嘛。那旅行法其实是让我们高层可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高层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沟通对大家有好处。所以如果都用他这种硬邦邦的方式来处理啊，这个世界根本的秩序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大概中国只能维持还是继续讲他这个八股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想在某个时候他也必须要承认现实，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其实在外交上也是非常孤立的，那也不是说他说了算了，所以我想只能再看了，看未来的这个发展，但我相信中国到最后还是要必须要做某种的妥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伊朗当局说，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大雨滂沱的伊朗山南部山区坠毁，然后燃烧，机上的11人全部丧生。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贾法扎德说，我们现在证实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通过伊朗领空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在沙赫尔库尔德市附近坠毁。这个城市距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大约370公里。飞机上的乘客包括土耳其大企业家的女儿米娜巴萨兰和他的7位好友，他们参加了一个派对之后呢，正要是返回土耳其，而米娜巴萨兰的婚礼定在下个月。据报道，飞机从阿联酋起飞，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马其顿城市比托拉的民众星期天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75年前的这一天，7100名马其顿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纳粹集中营。马其顿议会议长查菲里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屠杀，我们不允许反犹太主义、仇恨语言、不宽容、排外或者任何违反人权的现象。查菲里指出，在首都斯科普里的大屠杀纪念馆，一边是教堂，一边是清真寺，这标志着马其顿所有的种族社区都可以自由和开放地生活在一起。二战期间，马其顿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纳粹及其盟友1941年占领了这个地区。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拟议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的结果难以预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议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作用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一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及其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预测出这个他要提出跟这个特朗普见面，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金正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式的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川金会谈习金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3月12号是被台湾誉为国父的孙中山逝世93周年。被称为泛蓝的国民党和亲民党主席以及卸任的前总统马英九等先后到孙中山纪念馆向孙中山的铜像献花致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呼吁要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政党的利益之上。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的3月12号是孙中山逝世93周年纪念。上午9点，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率领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等高层官员到孙中山纪念馆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缅怀被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前总统马英九也同往年一样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表达他对国父孙中山的缅怀和敬意。吴敦义和马英九受到支持者的欢迎，但他们都没有发表任何谈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率领亲民党干部向孙中山铜像献花。宋楚瑜还诵读了孙中山的遗嘱。宋楚瑜对媒体说，希望政党的领导人要铭记孙中山先生的基本理想，民有、民治、民享。
中山先生的遗训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也希望大家真心的，那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政党的利益前面，而不是把政党的考量在算计啊放在人民的这些福祉之上。
宋楚瑜在回答媒体有关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时表示，尊重中共的决定。
和这个评论，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讲，我们之间相互之间都尊重，台湾有台湾的政治的一些考量，我们坚持每一个政党之间相互我们要尊重，而且真正那就是主权在民，人民最大。我只要讲一句话，我们亲民党的都会和我呼应，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宋楚瑜还指出，两岸之间现在有许多事情需要多沟通，希望彼此尊重，用和平的方式相互了解与来往。84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汪大华教授说，要发扬民主的精神，向世界大同的目标迈进。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很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能够在孙中山先生思想的领导之下积极振作，复兴中华民族。
有67年中国国民党党龄的李金辉1925年1月12号出生，今年93岁。孙中山去世时他刚2个月大。
给大家要民主，反正有钱我一定要来的，我们敢把这个关系党，关系党心，那就党这种的党，从党要就他成立成立成立的嘛。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许多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尊奉为革命导师的列宁，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因到现在仍然没有最后的定论，有传说他是死于梅毒。有学者试图推动公开列宁治疗医生日记来揭开谜底。有分析认为，许多历史档案仍未解密，这可为一些专制政府按照自身的利益解释历史提供方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医生诺沃谢洛夫最近控告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他要求这家俄罗斯最主要的官方档案机构公开列宁治疗医生的日记。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已经决定受理这起诉讼案件。列宁去世近百年之后，他的死因至今是谜。神经和老年病学专家诺沃谢洛夫认为，由列宁的几名主要治疗医生和随身医护人员所撰写的这些日记能够帮助揭开这个谜底。 权威刊物《欧洲神经病学杂志》2004年6月份刊登的一份论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苏联解体前后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档案曾一度解密，许多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列宁本人也认为自己的病可能是梅毒，因此当时接受了塞尔福散等主要抗梅毒药物的治疗。但官版历史否认列宁死于梅毒，苏联官方对列宁死因的正式结论是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在有关列宁死于梅毒讨论较多的90年代，有官方背景的苏联著名外科医生洛普辛甚至在当时专门著书认为，对列宁大脑治疗药物的研究结果支持苏联官版列宁死因的说法。他特别强调列宁不可能死于其他疾病。诺沃西洛夫对媒体表示，列宁的治疗团队有30多人，其中包括德国和瑞典医生，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医学专家。但列宁死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举动让人非常怀疑和迷惑不解，比如治疗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列宁去世后神秘丧生，并非全部的治疗委员会成员，而是仅有一人在列宁的死亡证明书上签了字。列宁尸体的解剖在他所住的莫斯科郊外别墅，而不是在专业医学研究所或是医院。不仅如此，当时在莫斯科的著名病理解剖学家也未被邀请参加。官方当时公布列宁死因时所使用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拉丁文一词也不存在。诺沃谢洛夫说，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当时给列宁治病所使用的都是抗梅毒药物，而在列宁治疗医生的日记中也有医学专家坚持使用抗梅毒药物。诺沃谢洛夫说，他去年年初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虽然被允许接触和阅读列宁的治疗医生的日记，但却被告知那些资料不能复印，从事学术研究时也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料。来自圣彼得堡主要从事人权事务的一个律师团队正帮助诺沃谢洛夫受理这起案件。这家律师团队的负责人帕夫洛夫说，官方档案机构禁止使用列宁治疗医生日记的理由是，在2011年已经去世的列宁的侄女曾经在1999年以保护私人隐私为由，要求把当时本应该解密的这些日记的保密期再延长25年。但俄罗斯的相关法律仅规定历史档案的保密期仅有75年，因此当局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列宁治疗医生的日记保密，不让外界使用这些资料。帕夫洛夫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下，从事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研究都面临风险，即使那些使用解密档案的研究人员也会受到当局的迫害。他举例说，俄罗斯历史学家苏普隆曾经使用全部公开的资料研究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德国人遭受迫害历史，但在2009年时，俄罗斯安全部门搜查了苏普卢的住处，没收了他的电脑和档案资料，法院甚至以非法收集个人隐私资料为由判处苏普卢有罪。帕夫洛夫说，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列宁的资料不应该继续保密，公众和学术界都有权知道历史真相，对相关历史资料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事情。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热敏科娃说，很多历史档案在俄罗斯目前已经公开，但同样仍然有非常多的历史资料继续保密，这为当局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历史提供了方便。热敏科娃说，当局现在时常指控别人篡改历史，当局有时也不承认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我们认为这正是当局不愿意把全部的历史档案解密和公开的原因，因此历史档案应该全部公开，这能够帮助有关的研究者，也能够让公众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城市法院 不久前也驳回了瑞典外交官瓦林伯格的侄女要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开相关档案的上诉。二战期间，瑞典驻匈牙利外交官瓦林伯格曾经帮助营救了大批的犹太人，但在苏军1945年占领布达佩斯之后，瓦林伯格被苏联红军逮捕，后来丧生。许多研究认为瓦林伯格1947年死在苏联的监狱中，但70多年之后，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拒绝公开有关的档案。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去世，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列宁一直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疗养治病。苏联官方的说法是，列宁很可能因为1918年的遇刺事件生病，但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次事件可能同布尔什维克的内斗以及苏联秘密警察创始人基尔任斯基有关。很多人也怀疑，当时被很快处决的刺杀列宁的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不是真正的凶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计划已经到期，受益于这项法案的年轻无证移民是否被遣返取决于法庭的判决。美国总统川普及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这些追梦者应当被赋予合法的身份，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似乎并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此前，美国参议院已经在一个月前拒绝了一系列的移民改革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年轻移民上街继续抗议，而本周一位共和党议员孤身一人试图重启对打卡的讨论。在川普总统宣布终止打卡前，该项目给予追梦者临时的工作和学习许可。
打卡受益者中有教师、学生还有军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代表着美国最美好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提案要求将打卡的保护延长三年，还有连续三年增加边境保护的资金。
另一名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如果国会通过一个暂时修补方案，以后还会有20次。
这项议题再次被搁置。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是棘手的政治问题。
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然而参众两院的领袖都没有承诺要就移民进行投票。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不想暴露这些党内分歧，我想他们也不愿意被视为将胜利送给民主党的那个人。
川普指责民主党人造成了华盛顿的不作为。
我试图让每个人都在打卡问题上获胜。顺便说一下，民主党人现在全找不见了。
民主党人指出，结束打卡项目的是川普。川普总统在一月的时候似乎支持一项两党议员提出的打卡问题解决方案，然而几天后又给予否定。
美国这次的人道危机是川普总统在9月5号造成的，他驳回了六项致力于解决他造成的问题的两党议案，现在这些人的生活前途难测了。
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
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在本月末的政府全年预算案上暂不投支持票来对移民问题施压，然而民主党人今年曾使用这个办法并造成短暂的政府关门，他们似乎不愿意重蹈覆辙。
我们会继续为打卡而更加努力的战斗，但是我们需要听到共和党人拿出些意见，因为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封杀。
目前法院对打卡问题的裁决暂缓了遣返追梦者的程序，这等于是延长了国会必须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这些追梦者很可能会继续处在法律身份模糊、前途难测的地位。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尚未最后确认的峰会让人们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的突破。韩国世宗研究所朝鲜问题分析人士郑成长认为，随着美朝领导人直接会面，预计朝鲜核计划的冻结和拆除将比过去进展更快。但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非常复杂，需要所有的有关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与金正恩的会谈如果是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就会是一个失败，达成了的话，对世界来说就会是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最伟大的协议。韩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称赞中国在帮助推动朝鲜进行新的去核化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在上个星期宣布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会面的消息之后，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郑义荣说，我国总统文在寅和政府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贡献，帮助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无核化目标方面取得各种进展。杨洁篪重申中国的立场，就是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美国官员星期天誓言，不会在峰会之前向朝鲜做出任何的让步，并会继续的向朝鲜施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当中表示，不要误会，在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将不会有任何的让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计划今年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计划将平息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的安全威胁，缓和对北京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主导作用的担忧。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二月份的一个会议上，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认同了在2018年年底之前与中国进行海上演习的前景。新加坡今年领导这个联盟，声明称各国国防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进行了非正式的会晤。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有争议水域宣示主权。因泛民主派四位立法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补选3月11号举行投票，香港的民主派只重夺回其中的两席，将失去立法会直选议员分组点票的否决权。由于此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气氛冷淡，投票率约为 43%， 而2016年的换届选举时，三个地区选区的投票率为 59.9%。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的投票率为 70%。 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